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交响。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，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查考约伯记。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约伯记第26章。这一章是记载约伯第八次的发言，答复比勒达的话。从约伯的说话中，我们看见他对神其实有很深的了解，他的智慧和洞察力也表现无疑。让我们来看约伯记第26章13节跟14节。接他的灵使天有装饰，他的手刺煞快蛇，看哪、这不过是神工作的些微，我们所听于他的是何等细微的声音，他大能的雷声谁能明透呢？这里说神装饰了天，这些的装饰就是天上的众星星。至于快蛇，可能是在天以外的星座。约伯正在唤起人的注意力去观看神伟大的作为，而他道出了天是神奇妙创造出来的。约伯认识神是创造者，他也知道神是救赎主，但是约伯并没有认识到神是维持宇宙万有的，而且是爱他的。他更不明白为什么神容许灾祸临到他身上。接着约伯便攻击那些恶人，定他们有罪。这也是本书真正要探讨的问题，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，是我们生命中必然碰到的。我们从约伯的受苦经历中就是要学习这个重要的功课。因此正如我们一开始查考约伯记的时候就说过的，约伯记的主要真理并不是告诉我们为什么义人要受苦，受苦并不是这卷书的主题，受苦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。本书所探讨的就是它背后所隐藏的真理，那就是悔改，讲到神儿女们的悔改。当罪人来到神的面前，他必须悔改。保罗告诉腓立比监狱的禁卒说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保罗并没有提到悔改，可是信这一个词其实已经包含了悔改的意思在里面。因为当罪人转向基督 相信接受他的时候，他必须同时离开罪恶，这是必须的。在腓立比的禁足身上也是一样，他必须先舍弃偶像，然后才可以归向真神，这就是悔改的真意。所以要相信主耶稣是十分重要的。直到今天，救恩的信息所强调的仍然是这一点。约伯记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正是这样。现在我们来读约伯记第27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的经文。约伯接着说，神夺去我的礼，全能者是我心中愁苦。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，我的生命尚在我里面，神所赐呼吸之气仍在我的鼻孔内，我的嘴绝不说非议之言，我的舌也不说诡诈之语。约伯是一个很坚强的人，只要他还有一口气，他就绝不说非议之言，也不说诡诈的话。他绝对不会以其人之道医治其人之身来对待他的朋友。相反的，他说，让我们看27章的第五节，我断不以你们为是，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。约伯实在固执，他坚持不接受朋友对他的指责，朋友的连番舌战只令约伯更加的气愤，更积极地为自己辩护，他要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。好，接着我们看约伯记第27章第六节的经文，我持定我的意，必不放松，在世的日子我心必不责备我。约伯三个朋友的话不能够使约伯自我反省，他们只能引起约伯为自己辩护，约伯极力的证明自己有义。这个时候的约伯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，仍然是只看见自己的义，并没有看见神。可是在这过去以后，约伯真正的遇见神了，于是他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约伯的经历可以给我们学习很多的功课，除了在他们的讲话之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伟大的真理之外，我们更可以看见一个自以为有义的人怎样认识神，认识他自己。只可惜约伯所得的启示不是从他朋友而来的，他朋友所说的话虽然是真实，但是对约伯来说并不是真理，他们只是不断地替约伯建造一个更稳固的自我。从起初一开始，约伯的朋友就以为约伯是有罪的，他们希望能够用话迫使约伯承认，可是约伯问心无愧，他自知所行的都很正直，因此他肯定他们的判断是错的。可是约伯这样的结论也不对，原因即使是他证明了三个朋友的立论都是错误，但这也不能够使约伯所做的成为正确。约伯其实是应该退到神的面前，安静等候神的判决的。我们的生命也应该是这样，特别是在受到创伤的时候，更应该退到神的面前，寻求神的帮助。多少时候，祸患是接踵而来，令人应付不暇。我们会有被压的感觉，好像苦难要把我们吞噬似的，这种的滋味确实不好受。不少的人就在这些的困难中倒下去，离开神，埋怨神了。约伯并不至于此， 他对神并没有失掉信心，然而他因为要竭力证明自己的清白，所以弄得精疲力尽，身心都衰弱不堪。约伯说，我持定我的意，必不放松，在世的日子，我心必不责备我。约伯所讲的仍然是以他自我为中心，这并不是救恩的经义。救恩是要人放下自我，完全仰望倚靠神。不过约伯后来也转变了他的态度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约伯记第27章第7节的经文。愿我的仇敌如恶人一样，愿那起来攻击我的如不义之人一般。约伯把一切跟他意见不合的人都归成一类，凡不赞同他的都是他的敌人，他们都是邪恶的、不义的。约伯提到这些人的结局，讲述他们将要得的报应。然后我们来读约伯记第27章第8节到11节的经文。不敬虔的人虽然得利，神夺取其命的时候还有什么指望呢？患难临到他，神岂能听他的呼求？他岂以全能者为乐，随时求告神呢？神的作为我要指教你们，全能者所行的我也不隐瞒。约伯说，虽然恶人有发旺的时候，但是神最终必审判他们。我们来读约伯记第27章19节到21节。他虽富足躺卧，却不得收敛，转眼之间就不在了。惊恐如波涛将他追上，暴风在夜间将他刮去，东风把他飘去，又刮他离开本处。这里说到财富是不可靠的，如果一个人行恶，他的生命终必如吹灭的灯，大风一过，蜡烛的火就熄灭了，恶人的结局也必然是这样。然后让我们来读第23节，人要向他拍掌，并要发嗤声，使他离开本处。恶人最终要接受公义的审判，他们虽然一朝得志，但是并不能长久。可是这一切仍然不能解决约伯的问题，约伯的烦恼和困难依然存在。然而约伯仍然有许多话要说。在第28章里面，约伯提了一首关于创造的诗，所用的词句是十分美丽精彩的。当然我们不能以中国诗的格调来跟它相比，因为这是一首希伯来的诗。在希伯来的诗中，这是十分优美的作品，他所提的都是十分奇妙的事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约伯记第28章第1节到第3节的经文。银子有矿，炼金有方，铁从地里挖出，铜从石中融化。人为黑暗定界限，查究幽暗阴翳的石头，直到极处。这里说到神把许多贵重的矿物和金属埋藏在地里头，像金、银、铁和其他贵重的金属，而这些都是人很难发掘得到的。然而事实就是我们所站立的地下面确实也有很多的宝藏，可能更有一些是胜过宝石的。好，接着我们读约伯记第28章第4节跟第5节。在无人居住之处抛开矿穴，过路的人也想不到他们，又与人远离，悬在空中摇来摇去。至于地能出粮食，地内好像被火翻起来。 地里头不但有许多珍贵的石块宝物，同时也供应我们所需要的粮食。我们再看第六节到第八节的经文，地中的石头有蓝宝石，并有金沙，矿中的鹿，知鸟不得知道，鹰眼也未见过，狂傲的野兽未曾行过，猛烈的狮子也未曾经过。飞鸟在地面上和山岭之上高飞，它们看不见，也不晓得地里头所藏的一些宝物。这些埋藏的宝藏是人难以发掘得到的。我们再看第九节的经文，人伸手凿开坚石，倾倒山根。神可以使地震发生，并且改变地的形状。如果神喜欢的话，他可以把地里的宝藏暴露出来，让人们看见。28章第10节第11节的经文，在磐石中凿出水道，亲眼看见各样宝物。它封闭水不得滴流，是隐藏的物显露出来。约伯论到地下所藏的这些矿物和宝石，他觉得这些比智慧和知识更为宝贵。约伯知道神把许多如此贵重的东西都放置在地里头，可是这一切的源头，人如何能知道，如何能够发掘呢？接着我们读28章12节到14节的经文，然而智慧有何处可寻？聪明之处在哪里呢？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，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。深渊说不在我内，沧海说不在我中。约伯指出他的朋友并没有能寻找到智慧，因此单看海洋，单看宇宙，单看地面，实在不能向我们说得尽那真正的智慧。我们也不能单从这一些了解地球的来源。好，接着我们读约伯记第28章第15节的经文，智慧非用黄金可得，也不能凭白银为它的价值。太空人花了许多的金钱和时间抵达了月球，并且带了一些月球上的岩石，可是单单是凭着这些个东西，人们仍然不能知道有关宇宙的一些什么。接下去我们读28章16节到18节的经文，俄非金和贵重的红玛瑙并蓝宝石不足于较量，黄金和玻璃不足于比较，金金的器皿不足于兑换，珊瑚水晶都不足论，智慧的价值胜过珍珠。约伯希望他的朋友们能够得到真正的智慧，好让他们能够看得见他的问题的所在，并且给予他合宜的回答。接下去我们读第19节，古时的红碧玺不足于比较，精金也不足于较量。那就是说智慧的价值是无可比拟的。20到22节，智慧从何处来？聪明之处在哪里呢？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，向空中的飞鸟掩蔽。灭没和死亡说，我们风闻其名。人其实可以从死亡领悟许多人生的哲理，只是很可惜，当人跨过死亡的门之后，就一去不返，不会再回来，也不会向人述说他所经历过的。所以直到如今，人们仍然在探索智慧，仍然对生和死的真意产生兴趣，是因为人尚未得到真正的智慧，仍然不能够彻底的领悟人生。 好，接着我们读约伯记第28章第26节的经文。他为雨露定命令，为雷电定道路。这是一件很有趣的经文。过去不少的人批评这一句话的准确性，后来科学家发现，原来声波传递的速度是比光速为慢的，所以光是比声音快的。然而上古时代的约伯已经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了。好，接着我们看28章第28节，他对人说，敬畏主就是智慧，远离恶便是聪明。约伯的朋友实际上看不见约伯的问题的所在，后来我们终于看见了约伯隐藏的罪，可是这并不是他的三个朋友所指的。这个时候的约伯，无论是在神的面前或者是人的面前，都仍然表示出他一贯的骄傲自信，他所讲论的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。然而在神看来，这样的一个义人仍然需要悔改。在约伯记第29章1章之中，约伯用我和我的这一些字眼一共有52次，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，这是约伯最大的问题，也直接的影响了他的生命，是神要对付和除去的。在第28章里面，我们仍然看不见约伯有忏悔的迹象，他只是自我的吹嘘，显示他自己的智慧而已。他所有的问题其实就是他自己，自我成为约伯最主要的问题。像我们许多人一样，我们所顾念的只是自我，我们用尽千方百计要保存自我，要保护自我，建立自我的形象，不容许自我破碎和失败。约伯的朋友看不见约伯这个问题，所以也帮不了他。他们实际上不但不了解他问题的所在，连他们自己也不了解，当然也不了解神。他们所用的只是心理上的接触，思想上的接触，哲理上的接触，传统上的接触，但是摸不到问题的核心，也不能叫约伯得到安慰和帮助。其实从人的角度来看，约伯的生活性格的确是可以达到神的标准的，他敬畏神，完全正直，远离恶事，并且又为儿女们献祭赎罪。约伯所能做的一切他都做了，他还缺欠什么呢？这样好的一个敬虔的人，不应该是神和人都喜悦的吗？他敬畏神，他关心儿女，小心自己的言语行为，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受如此深的痛苦呢？事实上，约伯要解决的并不是苦难的问题，而是他与神之间的问题。约伯所受的苦就等于约拿书中把约拿吞吃掉的那一条大鱼一样，只是一个工具而已。约拿的问题不是要怎样设法从鱼腹当中求生，而是要面对他与耶和华之间的问题。所以约伯真正的问题不是苦难，甚至于不是撒旦魔鬼的攻击，他最基本的问题要解决的乃是他与神之间的问题。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，我就讲解到这里。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们继续要查考约伯记第29章。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预先把29章读过，当我们一同查考的时候， 我们就会领悟的更多。现在，让我们一同来安静祷告，感谢。主啊，我们满心的感谢您。许多的时候，我们不了解自己问题的所在，我们更不了解别人的问题，所以有时候我们把事情弄得很糟。当我们遭遇到患难的时候，我们就怨天尤人。当我们要帮助别人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怎样帮助别人，也找不到那个问题的中心所在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。许多的时候，我们看见这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问题，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。我们不认识神，也不认识自己。所以接着查考你的圣经，让我们更多的认识自己，也更多的认识我们所信靠的神。主啊，我们谢谢您，让我们有这机会查考你的圣经。愿主赐福每一位听众朋友，让我们都从你的话语中得到造就和益处。我们在那祷告感谢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，或者有什么信仰的问题要为你解答，欢迎你来信。